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又到了北京传说的时间了。今天呢咱讲的第一个传说，前门外都一处的土龙。
哦，
哎，因为传说嘛，所以很多版本是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很有意思，一开篇就点到了，说北京有一个烧麦馆，这个烧麦馆叫独一处。独就是单独孤独那个独，
对。
但是咱上礼拜讲的是都一处，
嗯，
哎，为什么呢？咱简述一下，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乾隆皇上呢腹内饥饿，正好微服私访回来，路过前门大街，就发现只有一个小酒馆还亮着灯，
嗯，
跟着随从呢一块进去点点菜，吃完之后觉得还不错，因为这乾隆皇上也没吃过什么民间的这些个乡野之菜，
嗯，
都是御膳，
嗯，
啊，吃的太好了。偶尔一换口味觉得不错，就说你叫什么名字，这个饭店说我们姓王，这个小饭馆没字号，叫王记酒铺，
嗯，
哎，说这个倒是好，可是呢太俗了，
嗯，
依我看呢，三十晚上都在家里过年，店铺都关张了，这京都啊就你这一处还开着，叫都一处吧，
嗯，
这上次说都一处的由来，
对，
但是呢前门地区的老百姓也有传言说什么呢，说当年乾隆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啊唯独你这一处还开着，
哦，
所以写块匾叫独一处，
嗯，
这俩到底哪是真的呢？咱们如果说以这个匾为一个依据的话，那肯定是京都的都是对的，
嗯，
因为现在他挂那匾是京都的都，都一处，嗯，当然这传说呢都直指了就是乾隆皇上三十晚上来过这个小店吃过饭，
嗯，
后来呢给了钱了，给了钱之后呢没过两天，没想到乾隆爷当年在饭馆里说你应该多一处，
嗯，
回去之后啊可能是闲的没事儿，哎，有空闲了，真是提起笔来写了仨字多一处，
嗯，
结果呢刻了一块匾，敲锣打鼓的给饭馆送去了，打这之后名声大噪，也是从这儿之后这饭馆老板才知道，哦，那天三十晚上来的是乾隆，
嗯，
哎，所以你看呢这地方很有意思，如果咱们去都一处吃饭的话，会发现都一处里边供的不是财神爷，
嗯，
在都一处总店前门外那个总店二楼电梯一开门，正对面是一个供桌，上边呢是乾隆的画像，
哦，
他们家供乾隆，因为他们家火或者名扬四海，确实因为乾隆皇上，所以他们家供这个，对吧？咱接着往下说呢，说哦，他知道是乾隆来这吃过饭，那是皇上啊，所以呢又出了另外一档子事儿，就是都一处的土龙，
嗯，
说当时啊北京城啊这地方风沙很大，
嗯，
这个都别说以前了，我们小时候都有深刻的体会，就一到秋天冬天动不动下黄土，
嗯，
各位都不是雾霾，雾霾什么呀，雾气昭昭，这黄土是满天黄澄澄的，
哇，
这天是黄里泛着红，是那个色儿，然后这黄土刮过之后整个北京城一层的土，我们小时候记得什么样你知道吗？黄土刮过之后胡同里边有轿车，汽车没有进入家庭，但是胡同里偶尔会有一辆轿车，
嗯，
你可以拿手指头啊在车玻璃上写字儿，能看得出来，
哇，
就跟下过雪之后能写字儿一样，
嗯，
就一层的黄土面子，当然那样，所以当时北京人家呢很多家里边都有甩子钉在门框上，
嗯，
哎，谁下班呢先站门口摘下这甩子，啪啪啪身上一抽，抽完之后挂上进屋，怕把土带进屋里去，就那会儿风沙非常大，即便是屋里边门窗都关了，这屋里边还有一层土，
嗯，
那是以前了， 以前家里边糊的纸窗户，门缝的也大，
嗯，
都是一层土。像酒馆、饭店这种地方，开门迎客，
嗯，
它不关门，更麻烦，
对，
这土就更大了。所以说呢，这地面上经常是洋土，
嗯，
只要客人一少，怎么办呢？赶紧的，小伙计，连扫地再洒水，
嗯，
啊，一遍一遍的，就为了把这土给压下去。
哦，
那么说乾隆皇上到了都一处来过之后呢，他进殿，从这殿门口进去之后到柜台，再到自己坐那小座，后来知道这是乾隆爷了。
嗯，
这店主人呢，也为了扩大自己宣传，
嗯，
也为了自己呢营销手段着想，怎么办呢？
嗯，
这条路别人不许走。
哦，
这属于龙道
啊。
乾隆踩过这条道就行了，打这之后禁止通行。
嗯，
你要想走的话，从旁边绕。嗯，虽然说给进店吃饭的客人带来很大程度上的不便，但各位你想想，谁没个猎奇心理呀？
对呀，
皇上吃过的，皇上踩过的道，虽然不让我踩，我绕着我得看看。
嗯，
这一下人乌泱乌泱的多了，这人一多呢，带的尘土也就多了。可是有一节啊，这地方呢不让人走，而且呢扫地的时候笤帚不能够扫这块地方。
嗯，
那么天长日久的，咱都说了，这个北京风沙也大，慢慢的呢，这条道不能扫，这土就越积越多，所以这地方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龙道。哎，这泥土是越积越高，把老百姓呢就把这条龙呢称为叫土龙。
哦，
哎，这就是北京土龙这个传说，也成了北京的一个古迹。据以前老百姓说呢，说这土龙啊和永定门外烟堆那都是齐名的。
嗯，
这烟堆是什么呢？烟堆是乾隆年间设在北京城的一个镇，在南边叫火镇。
嗯，
南属这个朱雀嘛。
嗯，
是火镇。这地方在哪儿呢？现在出了永定门还能见着，一个小高台上有这么一块碑，这碑是四方的碑。
嗯，
这个碑叫烟堆。
哦，
啊，但是那碑据我所知就不是真的了。真的那块碑在哪儿呢？长安街边上
啊，
首都博物馆门口，首都博物馆的停车场。
嗯，
你看到一个大玻璃罩子，里边一大石碑，那是烟堆的原碑。
哦，放那儿，
哎，搁在那广场上展出呢。
嗯，
哎，再说这土龙跟那烟堆都是齐名的。那么这件事儿呢还上了书了，说清朝呢有本书叫《都门纪略》
啊，
上面记载说土龙在柜前高一尺，你想想一尺高的这个土，
嗯，
多长时间没扫了？
是。
长三丈，背如剑戟，就这形态跟那剑背似的。三丈长，看得出来当年乾隆啊在这屋里边没少走，三丈九米嘛。
嗯，
从这头走到尾嘛。然而呢这文人的记载啊，哎，是真是假只有他自己清楚。不过呢另一件事情据说是真的，在这个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的时候，有一个从苏州来北京的文人，据说呢这个文人姓张啊，这姓张的文人呢来到北京之后就慕名找到了都一处。我也尝了当年皇上吃的烧麦，
嗯，
喝的烧酒，来到小酒馆吃完之后觉得不错，说提笔写下几个字叫都一处土龙皆堆柜台传为财龙。他在自己的文章里记述这么一句话，就看得出来呢，说当时这个土龙还被供为财龙。这倒是名副其实。哎，没有这条土龙就没有乾隆皇上来的这事儿，
是
没有乾隆来这酒馆就不可能这么有名气，这么日进斗金。
嗯，
这是关于都一处土龙的故事。下边呢咱再讲一个还是前门外的买卖，便衣坊的传说故事。便衣坊咱知道是卖烤鸭的，
对，
哎，而且北京呢有句话叫先有便衣坊后有全聚德，因为是先有焖炉烤鸭这个技术，后有挂炉烤鸭这个技术。咱知道挂炉烤鸭呢起初啊在宫廷里边是挂炉烤乳猪，
嗯，
也是宫廷里边呢出来了这么一个御厨，后来呢加盟到全聚德，
嗯，
才开创了挂炉烤鸭。但是今天咱主要说说先有的焖炉烤鸭这便衣坊的传说。
嗯，
是什么故事呢？咱们下节回来跟大家分享。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下边呢接着讲这个便衣坊的故事。便衣坊的传说故事，说这便衣坊呢早过全聚德好几百年了。
嗯，
打明朝就有这买卖了，说挂在门口这牌匾也是明朝人写的。说那时候啊，说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姓杨的大臣，哎，咱们讲过姓杨大臣呢就是杨继盛
啊。
啊，城隍爷杨继盛是一个大忠臣， 他呢是兵部员外郎，
嗯，
在朝里边呢也算是一个大官，
嗯，
可是呢那个时候朝廷大权啊被严嵩把持着，
嗯，
咱说这成王爷出名就是因为啊弹劾严嵩，最后呢被杀害在西寺，
嗯，
被人们供为了成王爷。那么他呢，严嵩是一个大官，平时上朝就没有这个杨继盛说话的份儿，对吧、
啊、
这一天呢杨继盛杨大人实在是憋不住了，就打算在这个朝上啊参严嵩一本。
嗯，
你看这传说故事里边也夹杂着真事儿，参严嵩这事儿呢是真的，参严嵩一本。可是没想到啊，人严嵩那官啊比他高，
对，
在皇上面前宠信程度也比他好，所以说呢能说会道，人写青词出身的嘛、
嗯、
专门写文章拍皇上马屁啊，
对，
能说会道的。哎，所以这一下呢杨继盛不光是没参成，还被皇上给呲了一顿。
哦，
哎，这皇上也是不明不辨中间呐。
嗯，
哎，有理的成了没理的，这杨继盛心里就非常的憋得慌。憋得慌之后呢，下朝了，干嘛去呀？那会儿上朝也早，
嗯，
按现在话说，好，咱上班的点儿人就下朝了，
嗯，
没地儿去，散散心吧，就打这紫禁城啊溜溜达达就奔家走。
嗯，
在街上走着走着呢，就突然啊闻到一股子香味儿，
哎，
这味道非常的诱人。他就闻着味儿就找过去了
啊，
就找到一个胡同口里边啊有一家小店，
嗯、
这小店挺热闹，推门就进去了、
嗯、
这点呢也正赶上中午饭口，
嗯，
进去之后啊一看店面不大，但是桌椅板凳收拾得特别的干净
啊、
嗯、哎，这墙上呢还挂点字画，别看不是什么名人字画，但是环境布置得很雅气，
嗯，
一看哎这老板有品位，
嗯，
别看是开小饭馆的，品味不俗，挺好、
嗯、
适合我这身份，但是吃点饭吧。
嗯，
一看里边呢宾客满堂啊，
嗯，
这小伙计还特别的热情，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哟爷您几位啊，我这一位，您这边请，就给他领过去了，找一桌子往这一坐。他就问这伙计说，你们这儿什么菜是比较有名的呀，啊给我推荐推荐。这伙计就说，我们这儿当家菜，
嗯，
就是焖炉烧鸭子。
哎呦，
哎，这烧鸭子说的还真是没错。为什么呢？这焖炉鸭子烤这个字儿还真是有个考证，烤这字出现的时间很晚
啊、哦、
在明清的时候就没有烤这个字儿
啊，
没有烤这个字儿，
哦，
这字儿是发明的很晚的。所以我们当时说甭管全聚德还是便宜坊，
嗯，
他那字儿都叫烧鸭子。
哦，
那会儿的菜谱写的也是烧鸭子，没有烤这个字。
嗯，
说大烧鸭子，我们这焖炉烧鸭子特别好。
嗯，
那杨继盛一听，既然是你的名菜，那肯定得尝尝啊，来个焖炉烤鸭，哎，然后一个人吃不了多少，
嗯，
再来壶酒，
嗯，
自己呢吃着鸭子喝着酒，
哎呦，
挺滋润。
说的我馋了、嗯。
这吃饭的客人里边呢，有人就知道他是杨继盛，认识他，
哦，
一个大忠臣呢，就让这伙计说，你赶紧把你们这个老板给找过来啊，就跟这老板说了，说你这是谁吗？这是杨继盛。
嗯，
这老板听，哎呦，有眼无珠。没认出杨大人来，就赶忙过来到这儿给杨大人亲自的斟酒。
嗯，
这杨继盛在朝堂之上弹劾严嵩被本回来了、
嗯、
正是一肚子苦水没地儿倒呢。
嗯，
一看老板来了亲自斟酒啊，正好有一说话的人、
嗯、
就跟这老板两人聊起来了。
嗯，
哎，聊什么呢？聊朝上的事儿他也不懂啊。
嗯，
再说这国家的事儿咱也不好跟人泄密。
嗯，
就聊点你饭馆的事儿吧、
嗯、
什么时候开的呀，
嗯，
你这菜都有什么呀，啊，做的还不错呀，有一搭无一搭，最后就问来问去，说你这个店叫什么名啊？那店主说，咱这店也没什么名儿，啊，没有什么特别响亮的名字，就是什么这什么这记那记呗。哦，不，不该不该，你这样啊，容易把你买卖给耽误了。
嗯，
这么着，你要是看得起我，
嗯，
笔墨伺候，我给你啊提一个。
哟，
老板一听，呼，名人给提字，巴不得呢，花钱都不见得请得来啊。
是啊，
赶紧笔墨伺候，让到单间里头去。
嗯，
然后呢这个东西准备好了，杨继盛来到单间一看这店呢，说有感而发，说你这地方啊饭菜可口，
嗯，
服务周到，
嗯，
伙计热情，而且呢价钱还不贵，
嗯，
所以我觉得你是啊方便宜人，
嗯，
哎，不如叫便宜坊，提笔就写下了便宜坊。打这之后传说他们家有了自己的这个招牌了。
嗯，
并且呢说杨大人吃过这鸭子之后呢心情也不错，
嗯，
就回到家了、嗯、回到家之后呢就更增加了斗严嵩的这个壮志豪情
啊，
哎，而且呢 甭管哪次上殿说参完严嵩之后又被皇上嘚了，没关系了
啊，
哎，心情不好就吃顿鸭子。同僚们呢，为了安慰他，他说没事，不用安慰我，我告诉你们几个啊，有一好地方推荐给你们，我请客。渐渐的带同僚一块来吃，然后同僚再带同僚，就把这地方慢慢的给捧火了
啊。
所以呢，这便宜坊不得不感谢杨继盛，这就是杨继盛去便宜坊吃鸭子这么一个传说故事
哦。
但是传说故事如果咱们给他怎么说呢，咱们给他分析一下啊，
嗯，
这传说还真是有一点啊科学道理在里边。
为什么？
首先第一，为什么呢？他能够路过便宜坊这事儿啊还真不是巧合，
嗯，
这路线是对的。咱说了，他住的达着桥，
嗯，
达着桥在菜市口，
嗯，
那么杨继盛上朝从紫禁城出来，如果他走前门大街的话，
嗯，
从前门大街出来路过朱市口往达着桥走，肯定会路过米氏胡同。
嗯，
这店当年开的米氏胡同北口，
哦，
他肯定能闻到这香味儿。
哦，
如果走宣武门的话，那估计够呛。
嗯，
但我相信呢，这老大人既然是心里烦闷，他应该走前门大街溜溜弯，
嗯，
对吧？那地方商铺多，所以呢，这个是合情合理的。再有一个呢，咱要说的是什么呀？就是便宜坊。
嗯，
他当时说的是方便宜人，所以叫便宜坊。
嗯，
在 N 多年前。我看过一个电视报道，
嗯，
这报道呢有点无厘头，
嗯，
是一个新闻节目曝光，
曝光什么呢？
一对外地的母女来北京旅游，
啊，
看到一个烤鸭店高悬牌匾“便宜坊”，
啊，
心想贵不了，
啊，
进去吃顿烤鸭，没想到比那胡同里的烤鸭店呢贵得多，
嗯，啊，
虽然贵得多啊，
啊，
但人并不是说高收费，不像说那什么春节去哪儿哪儿吃顿鱼花好几万，不是那意思啊。烤鸭也是当时的价格，100多块钱，
嗯
啊，是属于是正常价格。咱就这匾把它弄糊涂了，他说便宜坊吗？对吧？因为胡同里的好多烤鸭48一只38一只，你怎么卖168呢？
对啊，
后来就把这事告到电视台了。电视台以此呢做了一节目，并不是给便宜坊曝光，而是就这个事儿呢说说北京的民俗文化和牌匾文化。
哦，
就给他讲是因为什么？因为当年是方便宜人，所以叫便宜坊。
哎，
它不叫便宜坊，所以呢，便宜坊的鸭子不会坑人，但是啊，不会便宜的没边。
那倒是。
哎，这就是便宜坊烤鸭的和杨继盛的这个传说故事。
嗯，
这样咱们这个时间段到了，咱们下一时段接着给大家讲老北京的传说。
好，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这村里边有这么一个大富翁，家里边站着房躺着地，趁多少多少钱啊，唯独一点这人不识字儿。有一天呢，这个大富商啊，大地主正在家里边啊跟别人聊天呢，会客呢。这个时候底下人给这个大地主啊送了一个书信，这书信写的是什么呢？有人呢管这大地主啊借头牛，正巧这大地主正跟客人聊天呢，这下人呢就把这信递上去了。这大地主一看呢，心想不认字儿，但是呢当着别人面说不认字儿不合适，就拿过来装模作样的打开就那看。虽然不认字儿呢，得强装认字儿啊。看了半天，上面写的是管您借头牛，他根本没看懂。然后呢还得跟这仆人说呢，啊，明白了，你跟他说吧，我一会儿就去。那仆人心想，他借牛你干嘛去。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要说下边这个传说故事呢，叫盒子铺。哎，这盒子铺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卖盒子的，不是卖盒子，
韭菜盒子吗？
哎，卖韭菜的也不是。咱们呢，如果去前门大街说找盒子铺，估计啊找半天找不着，没有哪个匾额写的是盒子铺。哎，说老北京人里边呢有这么一传说，哎，跟老北京人一说呀，盒子铺，哎，人家知道说的哪儿呢？说的是便宜坊。说便宜坊怎么叫盒子铺呢？这里边是有故事的，也是传说故事。
哦，
说便宜坊呢是烤鸭焖炉烤鸭出的名儿。
嗯，
那么生意兴隆啊，很快就招来好多跟着学的，对吧？一个地方只要出名了，好多仿冒品就出现了。
对，
那别的饭馆呢也做这烤鸭啊。那么这些人呢还出了更高的工钱，就把几个手艺好的便宜坊的伙计就拉出去要自立门户。一看你做得不错，
嗯，
用现在话说，投资人 你别给他干了，手艺这么好，我投资，对吧？你来加盟，咱一块儿弄一个，你挣钱比以前多了，就挖墙角把人才往外挖。那么到了清朝末年呢，说当时北京城里啊，传说冒出了好多卖这个焖炉烤鸭的便宜坊来，啊，说什么米寿胡同啊、东四啊、什么新街口啊、地安门呐、是个地方就开个便宜坊，说当时一数一大串，但是还有好些呢，是这店面呢原本上没有这个坊子，一看哎，卖焖炉烤鸭这火了，咱这儿啊也在这字号后边加一个坊子，哎，然后呢咱也改，咱当家菜也卖烤鸭，所以当时北京出现什么呀？仁和饭馆改叫仁和坊，春和饭馆叫春和坊，名义饭庄叫名义坊，啊，天意居叫天意坊，反正甭管什么，就后边加一坊子，咱也卖烤鸭，就借这分嘛，咱能挣俩钱儿。哎，有人说算了一下，在这个清代末年呢，一直到这民国初年这段时间，说套用便宜坊或者说改名加一个坊字儿当字号的焖炉烤鸭店，在北京出了30多家。
嚯，
这一下等于是有点不正当竞争了。那人家总店或者正经这买卖家呢，就得想办法。在这个清朝的咸丰年间，一个呀原本做古玩生意的商人，和这米氏胡同的老便宜坊呢就合股，哎，在前门外鲜鱼口就开了新开了一个烤鸭店。当时呢为了区别跟别人家不一样，起名呢叫做便宜坊，不是方便宜人了，这宜呢是天意的那个意
哦，
啊，上面一个利，一个日，一个心，是这个意，叫便宜坊，啊，就意思的那个意。这家店呢用的就是老便宜坊的厨师长
啊，
为了这口味能够正宗，对吧？这店铺呢又是在人来人往的前门大街上，这地界好，店面也宽敞也明亮，这老板呢也会做生意，又有古玩商给投资，所以这买卖自然是不错，一开张这生意啊比别人家就好很多了，所以咱都说呀，这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就来，尤其开饭馆这个，你会发现有多少，插句题外话，现在的明星开饭馆借着人气，但是开到底的有几个，好多半道关张，你演戏型是明星，饭馆不见得开得好，我来饭馆是吃的口味，
对，
哎，口味得好，所以当时他口味好啊，很多当官的为患的，做大小买卖的，包括好多前门大街上开店的人，哎，旁边的买卖家就都成了便宜坊的老主顾。反正到饭口该吃饭，到哪儿吃去？便宜坊不错，咱那儿吃去吧。哎，生意是越来越火。那便宜坊的这个店伙计呢，还增加了一个服务项目，
什么？
就是现在的外卖。
哦，还送外卖呢？
哎，快递外卖，拿什么呢？拿这食盒提了着，您点点什么菜，包括您点只鸭子。给您片好了，搁到盘子里，拿食盒提了着，葱丝儿啊、甜面酱啊都配好了，提了着，您到哪儿给您送去？但是只限前门这一块
啊。
哎，那么呢，把这烤鸭和其他的饭菜送到家中，那么喜欢便宜坊的人呢，就越来越多。哎，那么喜欢便宜坊的人呢，怕别人家呢又冒名顶替，把这个混同了，所以干脆呢就给起外号叫盒子铺。说你拿盒子食盒给人提了着送外卖。给起外号叫盒子铺
啊，
这盒子铺的生意呢一直比其他烤鸭店都要强，在老北京城里的名气呀也是非常大，无人可比的。后来呢说米氏胡同北口那老便宜坊关门了，鲜鱼口这个店呢就正式改名叫便宜坊了，因为当时叫那个意思的意嘛，为了区别于米氏胡同的老店，那老店关门了，这就把那个老店的牌匾挂过来叫便宜坊，就是宜人的那个宜。再往后呢，这别的地方啊都争不过这鲜鱼口的便宜坊啊，也就不再卖烤鸭了。那么鲜鱼口的便宜坊呢，就成了北京焖炉烤鸭独一份了。这说的是曾经便宜坊卖外卖的这么一个传说故事。但盒子铺是不是真有呢？还真有。以前呢，据我所知，好像不是便宜坊，在东四有一个卖猪肉的一个店铺，人叫盒子铺。为什么叫盒子铺呢？您比如说，该到这个立春了，吃春饼。您要买点猪头肉，您要买点猪耳朵，买点猪肘子，买点这个猪肝猪舌头，人家给您切好了，然后呢放在一个大攒盒里边，这小伙计提了攒盒给人家送去，这种买卖当时叫盒子铺，所以盒子铺这称呼在老北京餐饮界还真是有，但便宜坊这是一个传说故事。
哦，
那会儿送烤鸭怎么送呢？刚才说了，拿提盒送， 但是呢，在传统相声里边，八马褂里边有这么一个桥段，也说到了老北京这烤鸭店小伙计怎么送外卖烤鸭。不如这么着，咱们听听老先生怎么说的。
好，
前门外
哪家？
独一处。
哦，烧麦馆。
哎呀，爱吃烧麦，爱吃面食啊。嗯、不是，包子，上楼，上楼，楼上有雅座。嗯，上了楼，靠着窗户那雅座。嗯，坐好了，三位，一二三，把窗户打开。二位随便点菜，10000块钱吃啊。挑菜，正要选菜，就在这功夫，就听楼下，喂，
怎么样？
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啊，
还没脑袋，
没
摸，哎呦，这个烫热气腾腾啊！说二位还点什么菜？飞来疯马，吃，唐杰忠，鸭皮我归你，你最馋，来，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啊。啊，
烤鸭子还没有脑袋，飞到楼上
啊，飞上来了，这能胡说吗？
哪有这事
啊？不信你问去。
我问谁呀？
你问他去呀。
哦，他知道。
他知道啊。
那好极了，咱们再问问。我
这个他是啊，烫死那个淹死锅锅，这就等于淹死的。
这我明白了，
这我明白了。
这我明白了
啊，那好，
我再跟您打听打听。说在这个都一处楼上吃饭，正点菜呢，忽然间嘛，从楼底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而且热气腾腾，还没有脑袋。我有这事儿吗？嗯，
由楼底下
啊
往楼上飞烤鸭子，还没有脑袋。
啊，对对对，
你今儿下午吃的什么呀？
哎，这啊。
是不是吃多了撑的呀？
谁
满嘴失火呀？
我来了，
哎，
你错了，你不是说再撑半年？你发现
半分钟都不成？
怎么聊
的？怎么着？那由楼下万上飞烤鸭子，你不知道吗？啊，哦，由楼底下往楼上飞烤鸭子是他说的
啊？没有吧？
有，
行了，那你再说说吧。
嗯，
这个烤鸭子怎么会飞到楼上去了？
就是
啊，
这个烤鸭子嘛，
啊，
它怎么会飞楼上去了呢？
就是，
而且还没有脑袋。哎，对，正因为没有脑袋，它就飞上去了。哎、
怎么飞上去？
哎，有那么一句话。没脑袋苍蝇瞎撞，有这么个句话没有？
啊、这话有。
许他没有脑袋苍蝇瞎撞，就许我们没有脑袋的鸭子瞎飞。
哎，对，这像话吗？这都不像话。这烤鸭子没有脑袋，怎么会飞到楼上去
啊？他，
你说出这道理来？
什么道理？他愣飞上去了，那怎么着啊？那个
怎么飞的呀？
是啊，他怎么飞的呀？
啊，
他这个、
啊，
这个烤鸭子
烤鸭子，
咱们在哪儿吃饭来了？
都一处啊，
都一处前门大街，
对口，
鲜鱼口边上，
哎，
落东了。哦，对，这就对了。
怎么对了？
这烤鸭子是飞上来
啊？怎么飞上的？
因为鲜鱼口里那个烤鸭店，知道吗？
我知道，
那叫什么？
变异方。
哎，这只鸭子是由变异方那儿飞出来的。
哎，它怎么飞出来的？
是啊，你想啊，它这个，这烤鸭子嘛，烤的还流油是吧？
对，哎呀，飞呀！
这个烤鸭，你见过这个烤鸭子吗？
见过。
那个烤鸭子，它有那个炉，炉上的有横梁，有挂钩，
对，
那把那鸭子往那脖子上这么一勾，
啊，
底下拿火烤啊。
对，
你想那鸭子它受得了吗？这底下这火。这鸭子，哎呀，越烤越难受，越烤越难受。这鸭子一想，哎呀，干脆我飞了吧！
这像话吗？这个，我看你比鸭子还难受呢。
不是，
他怎么会飞上去？
他因为他是烤鸭店嘛，他就有烤鸭店飞出来的。
这怎么飞上去？
他卖烤鸭嘛，他不就他不就飞上来了吗？
哦，卖烤鸭就飞烤鸭子。那馒头铺呢？飞馒头。
哎，你看馒头飞不上去，
怎么？
馒头它没有翅膀。
嗯，
这个鸭子它有翅膀啊，
对，
这个鸭子有翅膀，
更不像话了，有翅膀它也飞不上去
啊，它就愣飞上去了，
怎么飞的？
它怎么飞的呢？这个啊，这个烤鸭子啊，
活人受罪的
烤鸭子，哦，哈哈，我想起来了呀，廊坊头条有个开金店的，姓赵，赵掌柜的知道吗？
啊，知道，
他们家办事儿，
在那个烤鸭店，就是便方吧。
啊、
嗯、
啊、
嗯！哎，在便方那儿呢，订了一只鸭子。
哦、
嗯、哦。嗯，这鸭子呢，一般的都是小徒弟给送。
嗯嗯。
用一个扁担。
嗯。
啊，小扁担，两边有钩。
嗯、
如果要是订两只呢，一边挂一只。
嗯。
小徒弟。这么一扛就给送去了，
嗯嗯，
人家定的是一只，
哦，
这一只呢只能在一个钩上挂一只鸭子，
嗯，
小徒弟呢扛着这只鸭子，
嗯，
就出了这个烤鸭店了，
哦哦，
等了到鲜鱼口门口人多呀，这小徒弟没留神，那这个小扁担这个头啊，
嗯，
碰了一位走路的同志，整碰在人家腮帮子上头，
哦，
那人说，哎，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拿扁担碰我？小徒弟也不会讲话啊，怎么了？碰你了？碰你怎么着？哎，你要这么说话，我打你！你敢？我就啪，给小徒弟一嘴巴。
哇！
小徒弟吓得，哎，你怎么打人？你打我，我也打你。他这拿着这扁担呢，我你打我，我也打你，他怎么一抡呢？他就忘了后头还挂着一只鸭子，
嗯，
烤鸭子那脖子他也糟啊，由这个脖子这儿就断了，这只鸭子这么一抡，啪，
怎么样，
整掉在他们那桌上。
是啊，
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下边呢，咱们再讲一个前面的传说故事，也是一个老字号，
嗯，
叫全聚德的传说故事。
哎，
你看都说的烤鸭吧，刚才便宜坊，这是全聚德。这全聚德呢是清朝开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大馆子。最早啊，说他们家不叫全聚德，而叫德聚全。
嗯，
说后来为什么改叫全聚德了呢？这里边有一个传说故事，说是啊，在清朝道光年间的时候，这全聚德的老板呢还在老家种地呢，他是河北人，在河北老家种地。说那年呢，河北就闹了灾荒了。那么这老板姓杨啊，家里边呢闹灾荒，实在活不下去了，一个人孤身闯北京，就跑到北京啊想混口饭吃。
嗯，
那刚到北京的时候呢，这姓杨的呀找了一活，在鸭子房啊给人养鸭子。什么叫鸭子房啊？饭馆要用鸭子，人家自己呢有进货渠道，就是养殖场，在这儿当一个饲养员。后来呢凭工资攒了点钱，就和人合股啊，说我不如单干。你看那会儿做买卖，这是一个必有的程序
啊，
先学会了手艺，然后再单干。
嗯，
跟合股单干，在前门外通三义旁边，通三义是一个海味店，卖什么这个海产品呢？这个水发的海产品呢，包括通三义的山楂糕啊，
嗯，
包括通三义的秋梨糕啊，这都是非常有名的。哎，在那儿旁边开着一个很小的鸡鸭摊儿。所谓鸡鸭摊干嘛呢？就是卖生鸡生鸭子。
哦，
哎，不是活的，带您加工，帮您退了毛掏了内脏，卖白条鸭子
啊。
哎，就挣这么中间一手工钱
啊。
这杨老板呢开的这个小摊上的鸡呀鸭呀都是自己宰的，哎，每天一早就开始卖，卖的都是当天的，都是新鲜的，所以呢凭良心做买卖，货又硬，买的人呢就非常多
啊。
这样的日子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买卖好啊，就淘了第二桶金，又攒了不少钱，就在这景儿胡同啊买了一个三间屋子的小院，就挂起招牌了，叫鸭橘子。
啊，
橘呢就是那个公安局那个橘，鸭橘子。
鸭橘子。
哎，这个杨老板认识字不多呀，啊，鸭橘子这三个字呢，他就想我得找一个人呢拿红纸写，这算我的这个字号啊。
对。
写的时候，合伙人呢说随便写个字就行了啊，你找一会写的就可以了。可是杨老板这个人呢，就有点按现在话说呢，有点培育企业文化这个意思。说不行，我得啊花钱请一个有点名的写，把字儿呢写在红纸上贴门口一挂呢也是个样。哎，这一贴呢，你也别说，生意还真是越来越红火。
嗯，
那么呢这杨老板呢就把这个院儿当成了他贩卖鸭子和这个养鸭子的这么一个大本营
啊。
以前给别人的养鸭场干活，自己现在开了一养鸭场，就把这个鸡鸭摊呢也由这个正阳桥迁到了肉手胡同北口的广和楼
啊。
这广和楼现在咱逛前门大街有这么一个拱门，上面写广和楼，那戏院就在里头
啊。
后来这生意呢是越做越顺，那么这位杨老板呢就和那合伙人呢分道扬镳了，就用不着你入股投资了，我自己现在够了，就把那人给听出去了，自己单干了。由于呢这卖鸭子比卖鸡啊更挣钱，所以呢开始就专卖这个鸭子，全都是鸭子了。
嗯，
等到了清朝同治三年，这前门上大街上啊，有一个店铺叫德聚全，干嘛的呢？干果铺子，花生瓜子糖炒栗子，卖这个的。
嘿，
他干不下去了，要转手。哎，要转手呢，杨老板一看店面挺合适，位置好，一问价格呢也还合适，就找人中间啊给拉一欠，等于把这个店呢就给接手过来了。就在这儿开了自己的买卖。
哦，
那么这杨老板原本呢是卖鸭子的，你开店呢也不能离开鸭子，所以当时北京人都好吃这个焖炉烤鸭。人家便宜坊啊明朝就有了，打出名号来了。我要是再做焖炉烤鸭呢，重了，我肯定活不了。这杨老板做生意啊不喜欢求别人，什么都想自己干。于是乎呢，看人家烤鸭子烤乳猪，把这个小猪往火上这么一燎就行了，他就装模作样学着自己烤。结果你想呢，这鸭子烤完之后，你还别说，他自己做这个生意啊还有手艺。烤完之后是又能熟啊，而且呢又好做又好吃。哎，于是呢这位啊开生鸭摊的小老板呢就开了一烤鸭店。这是传说，其实呢他是请过别的厨师来给他帮忙创的挂炉烤鸭。但传说是自己弄了这么一个。哎，但是呢一开始啊生意不好，在炉子上挂着烤鸭呀没人认，都认焖炉的不认挂炉的。这一天到晚呢也就卖出两三只去。哎，所以想再这么下去我这买卖肯定得黄了啊，挣得不够赔的呀，怎么办呢？可是说不干了吧，这杨老板不甘心，我前几步走的那么艰辛也挣了钱了。于是乎啊说那人迷信，找一风水先生看看店铺是不是风水不好啊。这先生来了之后一看呢，说你这个风水还行。小店旁边呢两条胡同跟一个八抬大轿似的，可有一节，你有钱呢盖一二楼，盖二楼了这就是八抬大轿了，就更形象了。但是还有一个您别忘了，以前叫德聚全，对吧？他买卖败了，为什么呀？我觉得就是这字号出问题了。德聚全呢就是你做买卖呀甭管干什么都得有德行，对吧？德聚全呢就是德行要把它聚全了，那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德行不全啊，所以德聚全了。对啊，那么你想把这风水给它转过来，最简单的方法把字号转过来，全聚德，就是你德行已经聚全了，不用再聚了，你是一个有德之人了。你想那会儿咱们去商家甭管吃饭买东西，你都希望找一个好商家，
是
对吧？这算命先生说，你看现在这网购还得看信誉度呢，对吧？还得金牌买家金牌卖家呢，你就得把这个改过来。等于他呢听话把这改过来之后呢叫全聚德。也盖了一个二层小楼。
盖了，
说是八抬大轿的一个形制。没想到这生意啊还真是挺好。当时呢因为杨老板呢也是万般无奈，所以请了这个风水先生。那他就抱的心态是死马当活马医。于是乎呢就听了他的话改名吧。可是改名有一点呢，那匾是刻上的，你要再改名得重新刻一遍。找谁写呢？就当时说他特别注重企业文化，我得找一个秀才，就找了当时在京城还比较有名的一个秀才，要写全聚德这仨字儿。写完之后呢就挂在这个门楣上了。那人呢还是那个人，卖的还是这个东西，但是把这名字一折腾顺序一改，两重天地呀，这买卖比以前就强得多了。都说这风水先生看得好啊，还是说这个买卖杨老板经营得好，这个呢就由后人去评说了。但您别说这故事啊讲得非常有意思，是哪儿呢？就是这个地方还真是像一个八抬大轿。因为现在呢全聚德老炉铺在哪儿呢？就在全聚德前门总店的里边。你发现进了这个大门之后啊，从大堂穿过去有一堵老墙，这老墙开一门，这个是当年全聚德的老店面。整个给包在这个新店里边了。这老店面因为呢门脸不大，所以呢现在单独改了一个雅间儿。在那儿呢得提前预定才能在那里头吃顿饭，里边的陈设都是清末的陈设。
哇塞，
并且呢在那儿你要订包间吃饭的话呀，给您服务的那些个服务员小伙子，穿的都是马褂长袍还有瓜皮帽。哎，都是当年小伙子的打扮，搭着白毛巾。哎，这也成了他独特的一道风景了。
这是全聚德的故事啊。今天感谢阿龙给我们讲了这好几个这个传说故事，都特别的吸引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回去就像个蛐蛐的官，只要被人揭开了肝，那就是一个糟乱的天儿。望一望不太蓝的天，人们见面说话拐了几道弯，没准儿说话越来越没准儿。问一问亲手交月亮的跟前儿，人们头上冒出了烟儿，红了眼睛就认一个钱儿。